这时候我们来打开神的话语，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今天的讲道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就在我们圣经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十节到第三十节。感谢神，有些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助协助那些需要翻圣经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十到第三十节，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十节，要用皂角木做一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角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要用皂角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长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角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李华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圣诞节预告片。
大家平安。你要看这个讲到大纲，可以翻到第七页，可以翻到第七页。可能有看过一些电影的那个预告片啊 ，trailers， 对吗？它的目的很简单啊，一两分钟的这个预告短片，它给你这个电影剧情里面的一些的高潮了，它穿插很多片段。短短的片段，为什么呢？他要你看的兴奋嘛，然后去买票看那个电影。当然他一定会把那个最精彩的部分呢 留下不给你看，对吗？所以这个是一定的，他要吊你的胃口。你说哎呀，接下来是怎么样，你去买票就知道了咯。那其实耶稣在2000年前他诞生在伯利恒的这一幕呢，也有预告片的。那不过这个预告片呢，不是在耶稣诞生之前的一两个月播出来，而是在耶稣诞生之前的1400年前就有了。怎么说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呢，这个是几时写的？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呢，神在这个旷野的地方指示摩西来一系列的这些很具体的来告诉摩西建造会幕的整个过程，那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摆设，外面的会幕的所有的这些怎么样装这些木条啊，这些东西，那都是把这天上的神，都是把这天上的敬拜呢带到地面上来，带到旷野当中啊，不只是让以色列人他们预先来看见这位天上的神，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通过这些会幕的这些摆设，让以色列人不只认识天上的这位神，而且认识这个神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这就是会幕的那个作用了。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呢，我们就通过两堂的信息，今天是第一堂啦，我们来通过这个会幕的那个设计呢，让我们来预先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在旷野的这个会幕，神老早已经告诉我们呢，他的儿子来到地面上要做什么，他的儿子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主，你也让我们借着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使到我们能够看到主你在那么久以前，在以色列人旷野漂流的过程当中，已经预先的告诉我们主你拯救我们伟大的计划。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在过去有没有听过这一篇出埃及记25章的道，我没有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说是讲道啦，连我自己为什么要预备这篇道，因为那个教会的那个灵修计划嘛，在做出埃及记，我就担心啊，我们读到这个摩西他们领受了十条诫命之后呢，就是这个建造会幕啊，我们就会开始跳过去了，不要读了这段话，很可能会这样啦。所以希望这两篇的这个会幕的道呢，会帮助我们大家来抗拒这个诱惑啊，有力量来抗拒诱惑，还是可以读的啊。这几段的经文，让我们不只是没有抗拒啊，而且通过神怎么指示摩西建造这个会幕的过程呢，激发我们的心来感谢，来赞美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待在会幕的里面就好，下一个星期圣诞节当天我们才跑到会幕外面去，现在我们先在会幕的里面。那这个会幕的里面呢，是通过今天我们特别认识这个约柜，那这个约柜跟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这两个摆设就好，来认识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我们下一次呢才到会幕的外头去看。那这个会幕里面呢，今天这段经文的上半段讲的这个约柜啊，首先应该让我们感叹什么呢？应该让我们感叹第一点，就是主是一位圣洁和威严的神。主是一位圣洁和威严的神。那这个约柜放在哪里呢？可能大家要先发挥一点想象力，这个约柜是放在整个会幕的中心。那因为这个会幕 的中心呢是一个小房间来的。那这个小房间有多大呢？其实不大，这个小房间大概是从这个蓝这个荧幕的这一端到荧幕的这一端这么宽而已，四米宽。这个地方叫做至圣所 Most Holy Place。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一个这么宽也这么长的一个四方形的房间，四米长四米宽的房间里面呢，只摆这一样东西，就是约柜。那这个约柜有多大呢？这个约柜大概就是这个讲台这么宽。多高呢？也大概就是讲台这么高，差不多这么高。多长呢？一米多。一米多你就想象我啦，就是我躺下去的那个长度，那个约柜就是这么大而已。所以这么不太大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放着一个这样的一个木箱子，这样的一个木箱子。在这个地方呢，刚才二十二节说什么呢？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木盒子的上面呢，要与你们相会。那要与你们相会。那这个木盒子的特点，当然它不只是木，那因为这个小房间呢，至圣所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所以一般人也看不到的啦。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这个小房间里。那进去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盒子不是木的，因为是包上纯金，里面外面都是金，他看到的是一个金的一个大盒子，大柜子吧，可以这样说。那在这个柜子或者箱子上面呢，有三个特别的地方，这就是那个重要的地方。当大祭司掀开那个幔子进到这个小房间，他看到这个木箱子，这个金的箱子的时候呢，看到三样东西。他看到三样东西。那第一个他看到的就是在这个盒子这个箱子的上面呢，有两个用纯金锤出来的雕刻出来的天使。这两个天使呢叫做基路伯 Cherubim， 基路伯单数是 Cherub， 就是基路，双数复数呢，希伯来文就是有一个 im 在后面，如果是雄性的话 Masculine Cherubim， 所以是两只嘛。那这两个基路伯在哪里呢？他们就在这个盒子的上头，在这个盒子的上头的两边呢，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基路伯不是很大个的，因为这个盒子本来就不是很大个嘛。不过这个基路伯这两个天使展开翅膀，他们展开翅膀，他们面对面。那你的脑海里面，我不知道你想到这个基路伯你会想到什么，会不会想到那个一些装饰品啊，那些好像 precious moments 的那些胖嘟嘟的天使，那么可爱那个样子的天使。不是啊，如果你想到那个样子，把它删掉啊，那个不是基路伯的那个样子啊，那些是装饰品，告诉你为了让小朋友愿意去买。那不过圣经描述的这个天使基路伯呢，其实不是可爱的。那因为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第一次出现是在伊甸园。他们出现在伊甸园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然后在这个门口就是安设了基路伯来把守那个路口，不让亚当夏娃再进去。而且呢，圣经描述这基路伯啊，他们有四面转动的火箭，所以是很可怕的。这个不是很可爱的胖嘟嘟的那个天使，是很威严很恐怖，让人看了就会害怕的这个天使，是威严的守卫。他们是守卫，他们在这个约柜上守护着，在神的左右边守护着，随时听神的指唤，不让任何不圣洁的东西来靠近这位神。这就是这两个基路伯的那个作用，强调神是圣洁的，而且他们随时听命。你没有看到圣经描述这两个基路伯是怎么样的呢？要需要示范一下。两只面对面，他们是这样 展开翅膀，所以两个基督徒的翅膀大概是碰在一起，或者几乎碰在一起，翅膀相当长，碰在一起，面对面。意思是什么呢？他们是伏在神面前的，他们对着中间的这个施恩座，他们伏在神的面前，他们随时预备听神的命令和吩咐，听神的命令和吩咐。这是一个怎么个姿态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完全谦卑的姿态。那个伟大可怕的基督伯在神面前完全的谦卑，随时的等候，战兢的等候神的吩咐，要守住神的那个圣洁的威严。那这就是大祭司啊，他一开那个幔子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一幕，他看到的是这样的一幕。而这两个纯净的天使这样做的时候啊，当大祭司看见这两个天使这样子伏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哇，他心情会很严肃啊，这是很沉重很严肃的一幕。那这个大祭司会感到自己是很卑微的一个人啊，因为是这么可怕的一幕。那因为他来到，你看到这个东西就让他看到，他来到一个威严圣洁的神面前，这个是他看到的一幕。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你看不到什么基督伯啊这些，对不对？那不过这个就是预告片，要让你看到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来敬拜一个威严圣洁的神。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像这个基督伯一样啊？那么在神面前是威严，是战兢的一幕。那如果我们真的说是啊，我明白神是威严，神是圣洁，有这个基督伯来听神的使唤，我们明白的话呢，弟兄姐妹，那我们的生活会得到提醒。那我们真的明白的话，我跟你讲，你不要说讲得太远，说哎呀，我敬拜神呢不可以迟到，不可以，因为这个神是可畏威严的神。那如果我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我敬拜时，我不要说怎么样，我连手机都不敢碰，不敢去分心，我要随时的来听神的话。明白的话，我说哎，我唱诗歌的时候啊，我了解这位威严的神，在他的宝座上，我要很用心的来唱诗歌。我们明白这个神的威严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会经常有那些不圣洁不讨神喜悦的意念呢？我要向神只是承认我的罪。如果明白这个神是威严可畏的神，你就在你的生活不只是在这边敬拜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就会想我在哪里有不圣洁的地方，我感到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这是不可以接纳的一件事情，甚至在很小的事情上，甚至在我玩这个网络游戏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些画面，不好的画面，说哎呀，那我就干脆不玩了。或者在玩这个上网的时候呢，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啊，你可能一些青年人知道哦，经常会有人骂粗话啊，讲一些很难听的话。所以如果我不能抗拒这个诱惑，我就干脆不玩了。虽然我本来觉得没有事，不过现在当我看到这个基督伯的时候，我就发现神的威严圣洁让我不能够再给自己找借口，没有任何的借口啊。这个就是那个基督伯要让我们看见的真理。那可能你就想是啊，我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威严神的这个圣洁，我也明白啊，因为我也有这个时候我觉得很软弱，没有办法想象神的那种威严和那个圣洁。不过这就是圣经要我们做的，那他帮我们来到会幕，不是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啊，让你看到这个约柜，让你用一个图画预先的来想象神威严的光芒。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这么做的，我们可以说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的心，让我看见 让我心里面能够看到这个威严的神在我们当中，这个威严的神在看我们所想所做的一切。啊，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啊，你每一天这样祷告的时候，是慢慢会改变你的思想。啊，你就看到，哎，对呀，我刚才不只是说玩上网的时候，或者是我跟同事讲话的时候，或者是我去度假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啊，这一切，让这一幕，让这个基路伯在神面前俯伏的这一幕帮助我们。也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个神的威严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耶稣需要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就是为了你，啊，就是为了你这个跟神的这个威严圣洁落差太远的一个人，他为了你，为了我来到这个地面上。那这个就是那个约柜的第一个特点，这两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告诉我们神那个威严和那个圣洁。而在这两个的基路伯中间是什么呢？在这个基路伯的中间，这就来到第二点了。在这个基路伯的中间是一个施恩座，我们来看第二点，施恩座和施恩座下面在这个约柜里面放的法板，施恩座跟他的法板，让我们来感叹神是那个审判却也是那个拯救我们的神，审判却也是拯救我们的神。那记得刚才我说了，这个会幕是怎么样的呢？是在旷野里啊，对吗？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的时候，在那个旷野当中来告诉他们，吩咐摩西去建造的。那在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呢，也发生另外一件事，就是神吩咐摩西到山上去来领受神的律法，啊，来领受神所赐的诫命。那这个诫命呢，就写在两块的石板上，石头的板 tablet 啊，两块石头的板上。那所以这个东西，当我们呢，一般上，我不知道以前啊，可能你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啊，你想到摩西拿着两块的石板的时候呢，你会有什么图画啊？大概是这样子啦，两个石头这样子大大块哦，既然是十条诫命哦，四条是针对人跟神的关系，六条后面六条是针对人跟人的关系，那么什么当孝敬父母，不可偷盗。大概是前面四块四根诫命写在一块板上啦，然后另外六个诫命写在另外一个板上，对不对？摩西就拿着这两个板这样从山上下来，啊，这个是你的图画，如果是的话，再一次把它删掉，因为这不是那个样子的啊。因为在摩西，现在我们知道，在摩西的时代呢，当他们立约的时候不是这样做的。当他们立约的时候，为什么是两块呢？这两块是 copies， 写着一样的东西。这个大王 suzerain 啊，那个霸主啦，超级强国的王，用今天的话，跟那个小王啊，那个可能小国王附属的王，两个王立约。立约的时候，一人拿一块石板，当然不是他们自己雕刻。是请人雕刻，不过这两块板写着同样的东西，就是立约的条件。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写完了之后，大王带回自己的国家，放在自己的神庙里面，在那个神的面前。小王也带着他的那一块回到自己的国家，带进自己的神庙，放在自己的神面前。意思就是两个神做见证，如果他们违约的话呢，哦，两个神明都会来惩罚他们。所以换句话说啊，当摩西拿着两块板是写一模一样东西，不过两块板都放在耶和华的面前，一模一样的板，一块是以色列人看，一块是神看，不过都是摆在这个约柜里面。那因为这个缘故啊，这个法板，我们中文翻译成法板， 那原来它的意思是见证 testimony。 那这两块法板是要见证的，让神看，也让以色列人看，他们违背这个诫命的话，接下来神就来审判他们。当然整个旧约就是在讲这件事啦，对不对？当以色列人他们接下来，整本圣经就是讲以色列人怎么样不听神的话，怎么样违背了神的约，最后不止被神惩罚审判，整个国家都不见了，对吗？都被神消灭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各个地方去了。那所以 有一部电影啊，是一个系列的第二集啦，可以这样说。然后第一集的那个男主角来到第二集的时候死掉，那结果怎么办呢？死掉了，那第二集的整部电影的主角变成是那个男主角的妹妹，那他呢就撑着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啊，在他的手里面呢，他就撑着，看来是很可怜，哥哥死了，剩下妹妹自己一个啊，在那边撑着。不过来到这第二部电影的最后的几分钟啊，就突然间那个死了的哥哥的妻子啊，带这个小男孩，带这个小男孩来见这个男主角的妹妹，然后说快点叫小姑，我说哦，原来还有下文啊，因为那个男主角虽然死了，不过他的儿子来了，对吗？所以就剩下来了，这个就我们明白了，这个是导演的一个写剧情的做法嘛，叫伏笔 foreshadowing， 然后再跟你讲还有第三集的，对吗？那个男主角的儿子呢会长大的，所以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那这个约柜的那个作用就是这样了，你看到吗？除了两个基路伯告诉你有一位威严的神，然后在约柜里面有一个法板见证以色列人得罪了神要被审判，不过在这个法板上有一个东西盖着，那个叫做什么呢？施恩座 Mercy Seat 啊。同样的这个施恩座的观念呢，就是说神怎么样施恩呢？通过一个位置，两个天使中间的位置，怎么样施恩给我们呢？那因为原来的意思这不是施恩的意思，是遮盖的意思 Kepure。那这个施恩座的作用是遮盖，遮盖可以想象吗？那个板被一个位置盖住了，这个是见证以色列人罪的那个诫命啊，被一个位置盖住了，这个叫 Kepure 遮盖。那遮盖的意思，每次大祭司刚才我说他掀开那个幔子，对不对？他看见哦，那两个天使提醒他有一位威严圣洁的神，我们糟糕了，提醒他在柜子里面，约柜里面有法板在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怎么不断的得罪神，糟糕了。可是呢在上面有那个 Kepuret 那个施恩座告诉他们，预告神预备了一个遮盖他们罪的方法，遮盖他们的罪。神要怎么盖住他们的罪呢？大祭司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大祭司要进来开那个会幕吗？一年一次他进来看，那因为他进来的时候不是空手进来的，当他掀开那个幔子的时候，他是带着牛的血进来，他带着牛的血进来做什么呢？这个是在赎罪日的时候 Yom Kippur， 他带着牛的血掀开那个幔子进到这个小房间里面，是做一件事，他要把血弹在那个施恩座上，刚才我讲那个盖住，这个血弹在这个施恩座上七次，那这个血呢就淋在这个座位上面，盖住了那个法板控告以色列人的罪，神就因此赦免了以色列人的罪。那这个是下一集的那个伏笔，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不断觉得，我得
我的生活，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我的游戏，我的娱乐得罪神的地方，这就是那个法板的作用。神的律法在你的心里面啊，不在那柜子里面啊，告诉你你很差劲，你真的达不到神的要求的时候呢，神预备了一个方法，就是神自己预备了牛的血，不是，是他儿子的血，来到这个地面上，他就是来就是为了做这样的一件事啊。所以可能当中有一些朋友啊，你就想，哎呀，这个圣诞节又是一个图画，哎呦，那个很 cute 很可爱的马槽，哎呀，有一个 baby 在里面来到这个地面上，告诉我们，哎呦，我们大家很好，哎呦，我们大家很平安很开心。不是，把那个画面也删掉，因为耶稣来他的目的是一个，就是那个血啊，他要把他的血遮盖了，遮盖我们的罪，那使到我们来到主面前，靠着这一个的方法来胜过我们的罪。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说你祷告求神赦免你的罪的时候啊，哦，你再回到这么一幕啊，就是神自己的儿子用他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把他的血洒在这个施恩座的上面，才能够遮盖你跟我的罪啊，这个就是神为我们付的代价。那我们就说到，哎呀，这样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跟随我们的主，怎么样的来告诉他，主啊，我真的是那个得罪你的地方，我不要了，我真的不要，因为你为我付上的代价太大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约柜啊，当祭司进来说，那个作用是那么的多，告诉我们神的威严，告诉我们我们得罪了神，不告诉我们预先啊，神预备了一个遮盖你跟我的罪的方法。那这样我们就，祭司他献完了祭，他就离开那个小房间，他就退到外面的大房间。我们就来到第三点，这个外面的大房间叫圣所。那在这个圣所里面摆着几样东西了，今天我们只能讲一样。那这个圣所摆着的其中的一个物件呢，叫做陈设饼的桌子，Table of Presents， 或者说 Table of Showbread， 那陈设饼的桌子。通过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啊，让我们来了解神乐意靠近，也乐意看顾我们，靠近和看顾我们。那刚才我说那个小房间大概四米宽四米长，那可是祭司离开了这个小房间，进入了那个大房间里面呢，圣所这个地方还是四米宽，那不过长度就是大概双倍啊，就是大概八到九米左右那么长的一个大房间呢。那在这个圣所这个大房间，这个叫 Holy Place 的地方呢，他看见三个物件，香坛、金灯台还有陈设饼的桌子。刚才我说我今天只能分享这个陈设饼的桌子。那这个桌子啊，你看这个图画啦，就大概有人想象是这样子的，根据圣经的那个尺寸啊，那个尺寸。那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呢，你上面摆着十二块的饼。我们整天吃圣餐哦，你就以为十二块是小小块啊。不是啊，这十二块每一块两公斤重啊。每一片是两公斤重 please。所以哦，又是要把那个图画又再删掉。所以哇，每一片两公斤，十二片在那个小桌子，这个桌子上大概是这么大的桌子，怎么放啊？一定要叠起来的。啊，所以是六片六片的叠起来。所以那个图画是这样子的。那当然十二片不是一个巧合了，对吗？我们也不用猜，因为利未记那边也有说的，这代表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这个十二块饼目的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利未记那边说，时常摆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永远的约就是他们这个饼代表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 记得刚才大祭司从约柜那边出来，离开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几米远而已，不到十米。那你可以想，大概就是从这里走到大堂的中间的那个距离而已。啊，几米远而已。啊，陈设饼的桌子在那边，那边有十二块的饼，代表以色列的所有人十二个支派。那神愿意靠近他们，把这个饼放在那边，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知道吗？神乐意跟你靠近，神乐意跟你靠近。而且不单这样，这个饼刚才你有没有看到听到主席在读的时候呢，这个桌子上除了十二片饼之外，还有其他的用具，对不对？其他的用具长话短说呢，就是用来做奠祭 drink offering 浇奠的那个祭用的。换句话说，这个桌子啊是一个吃喝的地方，不是以色列人吃喝哦，是祭司拿了这个饼拿到外面去吃喝哦。不，当然他也没吃了，他是换。不过代表的是神跟以色列人靠近的时候，也跟以色列人有团契 communion。那因为吃喝在不只是在旧约了啊，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对吗？你能够跟一个人坐下来吃饭，就是你们有关系，你们有关系。那神愿意跟他们同居，神愿意跟他们有和睦的关系。所以神通过会幕弟兄姐妹来告诉我们，他要亲近，他要靠近我们，他要来到我们身边。然后1400年之后他真的来了，这个就是那预告片，对吗？耶稣坐在天上的宝座，到了神的时间来了，他降生在地面上成为人。你看到圣经描述耶稣怎么跟门徒在一起，耶稣跟门徒在一起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哇，那个国王走来走去，十二个侍从在旁边，哇，跟着，不是。他靠近门徒，他看到他们的需要，他与他们吃喝，他跟他们设立圣餐，对不对？不只是这样，设立了圣餐，帮助他们纪念他。最后刚才我们读起经文了，连耶稣复活了之后啊，还在想门徒的需要，还在想门徒的需要。那些门徒很可怜的吗？哇，门徒想，哦，耶稣跑到哪里去了？然后彼得了，我要打鱼去了。哇，你们搞错，神呼召你去向万民做见证，你去打鱼。不过这就是他信心软弱的状态了。但其他的人呢？不要啦，彼得，我们是呼召传福音的，不是。其他人说我们也去，一大堆人跑到船上去打鱼，结果呢，多么糗，对吗？打到鱼吗？打不到鱼。结果呢，耶稣在岸边显现，耶稣知道，哇，这些人八肚腰了，肚子饿了，问他们，你们吃了没有？吃饱没？他们说无米加价，哇，多么可怜。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就我们看到那个神迹啦，让他们打到鱼，而且呢，耶稣说过来吃啦，他已经预备好了。你看主耶稣那个复活的主啊，没有说，哎呀，你们搞错，那边打鱼还没有去传福音，不是。耶稣说你们过来吃，把他们预备好了。那这个是主耶稣啊，复活的主耶稣，那么靠近他们，那么照顾他们的需要。主耶稣是恩慈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到主面前，我们说，哎呀，不只是承认我的罪，刚才我说的那个威严的神，我们来到他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而且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这位主每一件的需要。那因为那个桌子，陈设饼的桌子，就在告诉你，主不只乐意跟你同在，他在告诉你，主知道你每一件的需要，你可以把你的需要来带到他的面前。那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会幕里面呢，看到的一些东西而已。我们看到一位从约柜的基路伯，我们看到有一位圣洁威严的神，对吗？我们看到那个法版，神要审判我们，不过神已经先预备了一个盖子，施恩座，接着流血，牛的血来遮盖我们的罪，神要拯救我们。我们还从这个陈设饼的那个桌子看到，原来神愿意靠近我们，神 看顾，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当然1400年之后，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真的我们就看到了。不过有一个不过，那不过就是在这个约柜和那个橙色饼几米远之外的桌子中间有一个障碍物。这个障碍物，几米远中间的障碍物，就是一个很大巨大的一副幔子。同样的，我们的图画幔子，你想那种窗帘呢、啊？哦，这个薄薄的一块布，哦，那个祭司就这样进去那个至圣所，不是的，那个幔子是很厚的，非常厚的一块幔子，有点像地毯这样。那不过就是这个幔子，把刚才那个小房间至圣所跟那个橙色饼的那个大房间圣所给隔开了，隔开了。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跟神的状态。这个状态不是一个哦，我们和好一起吃饭，这个状态就是神要跟我们和好，不过中间有一个障碍物，神跟人是有阻隔的。那怎么办呢？那神自己预备了一个方法，不只通过这个遮盖的施恩座，接下来神要告诉我们他怎么解决这个幔子的这个带来的这个阻碍。所以我们下回自有分享，我们就等到25号我们再来思想。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让你的儿女稍微的跟摩西一起的进入会幕里面来认识你，认识你这位威严圣洁的主，乐意不只是审判我们罪，也乐意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且与我们亲近，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啊，你怜悯我们，知道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带着各样的残累、各样的需要、各样的搅扰他们、压着他们的担子。主，我们谢谢你，你通过会幕告诉我们你的慈爱。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也帮助我们当中还在思想认识耶稣的朋友，通过这个会幕，我们也看见主你在老早就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的来拯救我们。主啊，你就帮助你的儿女，引导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平时的祷告的时候，主，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各样的需要带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乐意与我们亲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